历代至上第十七章一开始就有几件蛮重要的事情。真的，我们也不要被人误导，我们也不要误导别人啊。最近我常常想的就是，今天太多的人在那边讲似是而非的东西，不是不讲圣经，而是很多的东西只是人头脑里面自己的想法而已。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个读，我里面马上就有一个思想，我跟大家稍微一起分享一下，你们来听啊。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突然他有一天头脑里面有个思想，他就想说，哎，我要去找先知来跟他谈谈。就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有什么想法，他说，哎，我要去找神的仆人啊，我要去找牧师、传道、长老啊，来讲讲，这个都是很好的。不是说不好，都是很好的。我的重点乃是这个大卫头脑里面的想法，他说，看了、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大卫这样的想法是出于什么，还是出于他自己？哎，这是记在圣经里面的话哦。这大卫真的跟拿单先知这样说，看了、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大卫这样一种思想想法，到底他自己的想法，还是神感动他的？我再说，写在圣经里面任何的话，看，假如圣经里面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先知借着耶和华说的，或者圣经里面记载说这是主亲口说的，这一些的东西是神千真万确神的话语。但是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像这个地方，我觉得说只是大卫自己的一个心思，只是大卫自己的一个意念，或者再讲的好一点，那是我的猜测，只是大卫他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为了神好，但是也不一定神喜悦。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的比较什么，把香柏木的宫殿，把香柏木的宫殿跟约柜在那个跟那个幔子，跟那个幔子在那边对比。因为大卫的想法，你看，像我们人嘛，都喜欢住舒服的地方，我们怎么可能给神的约柜反而摆在一个比较不舒服的地方？这是大卫人的想法。但是我们的上帝真是要住香柏木的房子吗？我们的神他真是约柜摆在一个幔子里，这个幔子就是那个布幔啊，什么七七八八，不像香柏木那么好的东西盖的，难道我们的神就不喜欢在那个地方吗？但是人的想法是这样嘛，你看我们要盖礼拜堂，现在盖很漂亮的礼拜堂，盖很整个礼拜堂，难道上帝喜欢住很漂亮的礼拜堂呢？还是上帝喜欢一群人在那个地方聚集，真正的敬拜赞美他呢？上帝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边只能看到大卫已经是大卫了，他经历耶和华上帝那么多了，在他的头脑里面还有一种世俗的观念。什么叫世俗观念呢？住香柏木的宫殿就好，住帐幕就不好，就这样了嘛。但是反过来讲，大卫这个信也说明了什么呢？大卫用他自己的光景来爱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爱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爱我们的先生，来爱我们的太太，来爱我们的父母，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父母喜不喜欢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嘛。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这样好，我们觉得这样不好，所以怎么呢？我们因为爱的缘故怎么呢？就把我们认为好的要去做给人家。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他跟我们平常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他的想法完全一样。他觉得什么呢？他觉得幔子不好。他觉得什么呢？他觉得香柏木的宫殿，香柏木盖的房子比较好，所以他就想要怎么样？他就想要为上帝盖一个香柏木的这个圣殿。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要去想。我们真的去，我们不了解一个人，我们不可能爱他。我们就是了解一个人去爱他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真正对他有益， 只是宠坏了他，惯坏了他。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是想到像大卫这样一个为神出路征战遵行神的话语，对不对哈？已经被上帝所拣选，上帝拣选他，因为看中大卫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哈，是什么呢？是一般人没有的。大卫里面有一份对神的心是一般人没有的，所以怎么样呢？上帝就拣选了他。没有想到我们大卫在这里，一般人总用这一句话，我有时候讲会讲的直接点了，今天多少人想要发动盖礼拜堂的时候就用这句话出来讲，没有想到这句话并不是神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也用这句话讲过嘛，鼓励别人盖礼拜堂啊，也用这句话讲过嘛。这个你看大卫的心是什么呢？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他看见神的约柜在幔子里面，所以怎么样，姐妹？圣经很清楚讲了，他这样的想法不是神要的。下次我们不要再用这样的话去耸动别人、鼓励别人，或者去骗别人来捐钱盖礼拜堂。这个话我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个不是神喜欢的吗？这是第一，我讲的大卫。我再说，记在圣经里面，这句话记在圣经里面，这句话是上帝的话吗？这句话是大卫的思想，而且这个思想还不一定是神喜欢的，记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好好去读，不然的话怎么样呢？难怪今天多少人抬着圣经在讲，做的事情神都不喜欢，到底就在这个地方，因为自己解释的。这第一个。第二我要讲什么？先知拿单。先知拿单，大卫跟他把他心里这样话一讲以后怎么样呢？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哎呀，这个话我们太熟悉了，我们去找牧师长老传道谈话，到最后牧师长老传道常常讲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但是上帝要拿单讲的吗？不是嘛，拿单是先知，真是不错的。但是我今天早上读的时候，那个感触的深，就神借着拿单说话，一个替神说话的人，他就是先知，这是一定没有错的。但是先知讲的话不一定都是神要他讲的。我再说一下，神要一个人为他说话，他说耶和华神要我对你以色列人这样说，这是耶和华要他说的话，他去说了，事情也就这么成了，这个人是先知，没有问题。但是反过来讲，因为我们常常被人家讲的误导，说先知讲的话都是一定应验的，先知讲的话不应验的话他就不是先知啊。结果我们一看到先知拿单，我们就觉得说那拿单讲这个话像大卫什么，拿单讲这个话那一定是神借他讲的，没有，因为他没有说耶和华神要我这样告诉你。然后有一个先知，他去跟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如此告诉我，要你们这样，假如这个话不应验的话怎么样呢？他就是个假先知。但是反过来讲，他曾经奉耶和华的名，耶和华也借着他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但是呢他没有奉耶和华的名说的话，他是先知，他讲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嘛。今天同样的，当我们去找传道牧师长老的时候，我要跟他讲的是，这是你的认为，你的想法，也可以给我出个意见参考。但是呢我要讲的是，你敢不敢说你刚才跟我讲的话是耶和华神要你跟我讲的？假如不敢的话，假如他不敢说这个话的话，牧师长老传道讲的话不是一样，跟我们的想法不是一样吗？是一个人的想法，可能他们比我们聪明一点，他们圣经比我们更熟一点，或者怎么样而已嘛。今天常常我们有个误导，我们自己骗自己，或者别人有意来误导我们，以为说传道牧师长老讲的话就是上帝借着他来向我讲的话，没有这回事。他要有本事他就敢讲说，那我来讲，我真的里面知道这是要讲，所以要我跟你这样讲， 假如我这句话不敢讲的话怎么样呢，就是我是个传道人，就是我是个先知，我也是在讲自己以为这是神的心意的话。弟兄姊妹们，你要很小心，不要被人家骗。只有神不骗我们，人都会为着各样的原因、各样的理由，对不对？当一个人负责在礼拜堂的时候，他就要用这些话来说你：“哎呀，你们住在那么漂亮的房子里面，你看神的家、神的礼拜堂，那么那是什么？他神真的他讲这个话吗？还是他想要盖礼拜堂，因为他在负责盖礼拜堂，好像礼拜堂盖成了，就变成是负责这个教堂的这个人的成功还是怎么样？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你看今天一开宗明义，大卫这么好的为神的一个思想，却不是从神来的，还是从大卫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这样比较好，这样比较对，这样比较怎么样，对不对？那个先知拿单呢？先知拿单他也是个人嘛，啊，先知不是人嘛，先知也是个人。所以先知在听大卫这样讲话时，觉得大卫这样的想法很爱主。或许大卫这样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一样，他们的价值观一样，香柏木的房子呢就比较好，这个幔子呢就比较差。所以呢，神的约柜摆在幔子里面，就是亏待了神哦，是不是？这个话我们都很能够理解。说在这边更劝大家一下，今天任何的人讲任何的话，只要你觉得很对的，你都要小心，因为这是符合你人的想法。除非你的生命很丰盛，丰盛到个地步，你的生命是跟耶稣差不多一样的话，那么耶稣认为好的，你也会认为好。不然的话呢，你没有像耶稣一样这样的生命的话，你认为好的常常是人的好，不一定是神认为好。今天在礼拜堂也信耶稣当中充满了人认为好的东西，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危险。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先知拿单，但是很宝贝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宝贝的是，先知凭他自己的感觉听听大卫讲的觉得很好，他就说了，好吧，那你就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行，耶和华神会与你同在。没有想到当夜神的话就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我记得我佩服拿单的在这里，今天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一个人，真的，至少在基督教里面我所碰过的人，从前到现在我没有碰到这样的人。我还能跟你讲说没问题，你可以这样做，到最后神的话在他心里面感动他，他在心里说对不起，我以前跟你说的是凭我自己的意思的，现在神的话领导我要跟你说，这样的人完全碰到。但是呢，这样的事情领导的人有没有呢？有。但是他能不能这样说呢？没有，因为真的他也不知道他上面讲的这句话是自己的想法呢，还是后面这句意念来的一个默示。因为圣经里到最后说嘛，这个第十五节，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这个默示是默示他在他的心里的，神给他一个思想，一个默示。一个是他听到大卫讲的话以后，他思想里面理性里面有一个评判，觉得这是好的。这两个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拿单他居然会去跟大卫按照神所给他的默示去告诉大卫。他不在乎他自己的面子，他也不在乎他自己的这个牵制的地位，他所在乎的是真的他知道耶和华跟他说话是什么。他就把他自己跟别人说的话就收回，就说下去，就吃下去。但是今天我们人怎么呢？我们今天就是很可怜，我们常常为我们讲过的话到最后知道错了还要在那边坚持，宁愿吃亏，宁愿受苦，也不愿意把那些讲，也不愿意把那些把那句讲的不对的话、不正确的话、不好的话把它收回去。那为什么呢？因为爱自己的面子嘛。我把我讲过的话收回来了，对不对？那我这个脸面往哪里去放呢？耶拿这个拿单他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说是，我是个先知，我也会有自己仁义的部分。听到大卫这样讲讲，想要为耶和华也盖一个山伯墓的什么好的房子来，把约柜摆在里面，就像我们现在想法，我们有个想法，好好的盖一个漂亮的礼拜堂，对不对？这个思想都是好的，好的思想不一定是从神来的，也不一定是神喜悦的。我常常这样讲，一定要跑到中国大陆去好了，你会发现三字教会，他们称他们叫三字教会了嘛啊，但是我称他们不是了嘛，就三字的礼拜堂永远比家教会聚会的地方来的漂亮。但是要问大家，神喜欢哪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他？你们告诉我，神爱在三字里面的人，神也爱家教会的人，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神爱世人，我要问的是，神更喜悦的是在大教堂里面呢，神还是更喜悦在一群爱他的人中间？你们讲多久？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被着那些想被那些想要盖好礼拜堂、大礼拜堂的人所误导。其实我们要成为一群真正聚集敬拜神的人，这才是神要的。神根本不管，同样来讲，就是我有心敬拜神，神也不管我是博士还是有钱人还是有地位的人。我真有心归向神、爱主、侍奉神、敬拜神，神根本不在乎我护我读过多少书，对不对？但今天我们的想法不是啊，今天我们的想法是好像神一定是特别更爱那些有钱人、有地位的，有什么人？不然你去看到嘛，礼拜堂你这个选择这个执事啊什么的，是不是这样都有点地位啊什么嘛？那但是神的心意跟我们不一样嘛，神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嘛。但是拿单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会好像体会到大卫的心，他觉得大卫的心这样也不错嘛，所以他马上就说，那你就照你的心意行好了，愿耶和华神与你同在。这个话讲出去了，多么容易的一句话。但是当神感动这个拿单的时候，他又跑去跟大卫说，神的话领导我，要我跟你这样说，你不可盖这个殿。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我再说不容易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就是把人发生过的事情真真实实的记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记载的每一件事情，神都可以借着圣经记载的事向我说话。但是圣经里记载很多的事情都是人讲的，都是人想的，圣经里记载的很多的东西不是神的话。我在说，但是圣经，神可以借着圣经里记载的每一件事情向我说话，但是圣经里记载许许多多的事情不一定都是神的话。大卫在这里讲的，我住香柏木的宫殿，这个东西不是上帝的心意，不是神的话，是大卫的话。这个拿单在里面说，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行，愿耶和华与你同，愿神与你同在。这句话不是神的话，这句话是拿单的话。在上面哪一句话是神的话呢？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这句话是神的话。今天我们常常把圣经看错了，真的我把圣经看错了，所以常常把圣经里面人讲过的话拿出来，把它当作神的话去劝人家要这样那样那样那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在旁边很无奈，也不晓得要这。我所谓的无奈的意思就是，就好像一个父母亲看到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或者是一个已经成熟的这个小孩看到个年老的父母亲。这个没有办法，那怎么办？下次你总是学功课的，就这样了。好，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下面看到上帝拣选大卫，神真的拣选大卫，神有一个心意，神有一个心意，有一天要为他的名以色列人选一个地方来栽培他们。但是当这个大卫没有被神熬炼成熟的时候，神的这个心意就不能完成， 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就常常看就是没有神，没有合神心意的人，不可能有神的工作。我在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在为神工作，但是呢不是合神心意的人没有可能为上帝做什么。他做再多的工作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了很多他以为很好的事，但是可以跟上帝无关。你看这个扫罗不是吗？其实扫罗他的心思好的话，神也可以照样赐福扫罗，把他周围的敌人都通通打垮，让以色列神所爱的拣选的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在一个地方，好好的栽培他们。神栽培他们干什么？神栽培他们要像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要让以色列这个民族有一天这个成为一个大国，而且成为可以祝福万国的一个国。神要好好栽培以色列人，让神的恩典可以从以色列人中间能够往外传扬，能够从以色列人的中间被别人看见神的荣美，人羡慕，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让他们也能够得着神赐福给亚伯拉罕认识神因信称义的这样的恩典。但是扫罗怎么样？扫罗没有嘛，扫罗把这群人改给了他，他就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在里面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神也没法去栽培这些人呢。今天我们缩小的范围来讲，我从以色列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从每一个人所在的，我们称他是教会的那个教堂的平台来看，你看有那么多神的儿女在这边聚集，但是真正合神心意的像大卫这样领导他们的人在哪里呢？神要拣选的，今天我们产生治理神百姓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产生的呢？是排队的吗？是等的吗？等到了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像神拣选大卫这样慢慢把它显明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到底是用到什么东西？我们在思想这边，所以上帝因为有大卫，所以上帝就说，我要借着你怎么样呢？让为我的百姓选择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栽培他们。而且神很有意思，我觉得神的应许都跟亚伯拉罕应许一样。所以因为是你说我要赐福你的家，大卫，我要赐福你，为你建立家室。这个建立家室我从前不太懂，我说大卫难道没有家室吗？大卫听了别人是娶了，从神跟他讲这句话以前，他已经娶了好多老婆了，是不是？什么叫建立家室呢？建立家室的意思就是说，是让他后续有人，让大卫后续有人可以继续神的心意。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人的岁月有一天都会过完的，日子满足，人的岁月都会过完，但是神的心意却是永远。所以怎么样呢？神一定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要在大卫的后裔的里面还能够建立一个人。建立了什么人呢？建立一个人可以让神的国永远下去，可以让神的百姓一直有人可以引导他们。今天我们讲的成立家室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所说的成立家室的一个情况，就我们的家人都是平平安安、幸幸福福、有钱过日子，是不是这样？但是神这边说的建立家室不是，是要让神的心意能够一直下去，让神的心意一直下去。神的心意一直下去，不是今天我要这样讲，妈妈你也不要难过啊。神的心意一直下去，不是说在王家有人做传道人，我今天不做传道人，我只是做一个传道的人。人家叫我宣教士，我跟他翻脸的。你不要叫我宣教士，我只是个弟兄。什么叫做建立家室？就一代一代都有敬畏神的人。维光他做传道人了，他敬畏什么？我们王家都是信耶稣的人，大哥、二哥、三哥，对不对啊？姐姐他们敬畏神吗？我现在已经觉得我不是王家的人，我只是神国的人。真的，我觉得王家祖宗遗传下来的东西，已经慢慢在我生活生命的里面越来越少。我现在跟我的哥哥姐姐们相处，我们只能说姐姐，我跟你的个性比较像，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已经不像是王家的孩子。王家的个性、王家的脾气在我生命里慢慢没有了。 我已经连到神的生命里面去了。他变成这样。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不太懂的也在这里。神说要建立大卫的家室，以后怎么样呢？你这个国位要坚定到永远。当然这个我们听过很多解释，以后讲到是大卫的后裔里面有一个是耶稣，他要坚定他的国位到永远。我记得这样的解释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讲的说要建立你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记得扫罗只有建立一代而已嘛，扫罗完了以后就分成两边了嘛，耶罗波安罗波安就开始分成南国北国了嘛。这个意思在哪里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要坚定，凡是属神的心意的东西是要到永远。但是因为人在碰这些工作的时候呢，因为人的软弱，所以人没有可能来成就神永远的工作。我们人只能够在神永远心意的里面有一部分就可以了。今天有多少的人要来做神永恒的心意，很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我们再努力所能做的，我们再完全摆上的，只是做了我们这一份在神永恒计划里面的一部分而已。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神永恒的计划，我们要谦卑一点。什么建立教会，我在建立教会都要吹牛，顶多可以说主啊，我现在慢慢在学习追求，把我自己被主你自己带领到你的教会里面去。谁敢讲说他在建立教会胆大妄为？因为神的教会是神永恒的计划，没有一个有限的人可以去成就神永恒的计划。神的恩典是什么呢？神的恩典是把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可以把我们做到他永恒计划的里面去。我再说一次，今天有一个人他说他在建立教会，这个人是什么？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教会。教会是神永恒的心意，没有一个有限的人可以去建造神永恒的心意。但是反过来讲，神的恩典何等的大，神允许我们有限的这样一个人可以在神永恒心意教会的里面。这是神的恩典，神把我们有限的人借着我们的悔改，借着我们相信主得过生命以后，神可以把我们建造到他永恒的里面去。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今天常常讲了一些不知道讲些什么的话，说我们可以搞教会，我们可以弄教会，我们可以创立教会啊，我们可以什么教会？不，那你讲的教会一定是人意的东西啊，这个跟上帝的神讲的那个神的心意的教会是两回事，不搭嘎的。求主特别施恩怜悯我们。OK， 好，我觉得下面我再要交通的一点是什么？大卫讲的，你加于第十八节。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哎，我读这句话说我常在流泪。为什么呢？大卫里面讲的话意思就是说，神啊，你加给我这些尊荣不是我配的，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句话讲的太有味道了。那个味道在哪里？说神啊，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卑微，这样的软弱，心思意念里面有许多隐而未显的过犯，但是你居然把你这些尊荣加给我。我觉得这句话讲的多美。因为我们怎么样呢？人家不加给我们尊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那这个花拳绣腿摆不到场面，等到人家不加尊荣给我们，我们还跟他翻脸，是不是这样？但是大卫不是，大卫是神加给他这些尊荣。大卫十八节讲的我觉得太好了，他说你加给你仆人这些尊荣，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我们哪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夸口？我们有没有做了些什么吗？人家不信耶稣做的比我们还好，人家不信耶稣做的比我们还对，真的，我不骗你的。今天你说以为我们在礼拜堂做了些什么？你看人家在庙里面那些人做给他们的做给他们庙里面的，比我们在礼拜堂做的好多少啊，真心多少啊，是不是这样啊？ 我们不要骄傲，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把一些尊荣给我们，我们真的没有话可说。我无言可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无言可说的意思就是说，这都是你的恩典，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口，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的光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真的盼望慢慢慢慢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圣经记载许许多多的人事物，那我们不一开口就想说这是神的话，不不不，我们好奇思想大卫是这样的人，那么坦坦诚诚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显出像大卫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觉得诧异。今天一般人对基督徒印象好的也有，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真的活出像耶稣一样的情况，不是用自己行善来夸耀自己，乃是我们做任何件事情是真的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神的心意，或者看到别人真正的需要。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大卫在这边的实际讲的每一句话，我真的心里面说，主啊谢谢你。大卫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根本不像一个君王，大卫讲这个话的时候真的像我的弟兄。今天有你跟很多人相处，他永远是牧师，永远是长老，永远是什么，但是也有其中有些人，当我们感觉他是我们的弟兄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的时候，哇，我们就觉得说有很多生命里面的学习，有很多真实的生命里面分享，就能够在中间能够往来。大卫最后的一个，因为他知道他的软弱，当神这样的加给大卫尊荣的时候，大卫没有说哎呀尾巴也翘起来了，头也抬起来了，以为他真正是怎么样了。大卫没有，大卫到最后面有几句话他怎么讲的，神啊，我真的愿意你怎么样呢，将你应许，你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你的仆人。神啊，你现在你喜悦赐福于你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的面前。耶和华真的求你成就你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依靠神做了些事情以后，好像神也喜悦我们，人也喜悦我们，以后怎么样呢？人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喜欢去做很多事情。但大卫在这边很清楚，上帝给他这么宝贝的应许，拣选了他，拣选了他的家，拣选了他的后裔，结果怎么样呢？大卫的心智乃是神啊，大卫用神的应许向神祷告，求神按照他的应许的福成就在大卫的家，成就在大卫他后裔。而且他有一个信心，怎么说呢？他说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这是大卫向神祷告的一个结束。他说你已经赐福给我了，但是我还要向你求，求你赐福到永远。哎呀，我觉得大卫真的是一个摸着神心意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摸着神的心意在那边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很多是按照别人教导我们的在祷告，我们祷告让人家知道我们在祷告，你觉得对的事，我们真正摸着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情况完全不一样，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去举荐别人的难处，我们乃是让神的福可以临到人的身上，像临到我们的身上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